好，我们再来唱歌。那个讲了两个小时的那个战争主义，我们讲一讲和平主义。我很尊敬天主教。天主教以前都被马丁路德骂得好像狗血喷头齁，一文不值。其实天主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坦白讲，我想佛教也有。我们抱着这种互相欣赏、互相学习的态度，我想是比较好。那天主教让我很尊敬的有好多个，那个灵修神学是天主教比基督教好很多，社会公益天主教比基督教好很多。你知道那个解放神学是从天主教开始的吗？还有绝对的不抵抗主义是天主教比基督教好很多。那其中留下来的就是 Saint Francis 圣法兰西斯，他留下来一个小小的祷告，来，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黑暗之处播扬你的爱，在伤害之处播扬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扬你信心。哦，主啊，使我稍微自己求。少说说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扬你盼望。黑暗之处播扬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扬你喜乐。主啊，使我稍微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赦免之时我就蒙赦免，牺牲之时我就蒙恩典，今世因有故进入你永生。那个请起拜哈，我很喜欢这个歌，这是 Saint Francis。其实齁，他不只是对人好，他对动物也好，你知道吗？ Saint Francis 被称作 Patron of Animal， 他每个礼拜向动物讲道啊，他礼拜天就是啊跟动物很好，所以动物不怕他，他到这个程度齁。所以你每次看到 Saint Francis 的土旁边都充满动物，大家要动物都来，这个就是代表他对动物讲道，他对动物就把动物看成跟人一样。那跟今天我们所谓的绿色运动，我们所谓的这个生态神学，其实他算是第一个生态神学家齁。他那么早的时候就觉得说，上帝所做的所有生命我们都应该尊重，我们都应该爱护，不应该以人为尊齁，自我中心，然后其他都是可以利用，他觉得这样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人齁。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怨恨之处播扬你的爱，伤害之处播扬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扬你信心。主啊，使我稍微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扬你盼望，黑暗之处播扬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扬你喜乐。主啊，使我稍微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 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是我做你和平之子，赦免之时我就蒙赦免，牺牲之时我就蒙恩典，尽是因有故进入你永生。这是圣弗兰西斯的神学，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痛苦，你在那里面，你是一个减轻别人痛苦的人，还是一个增加别人痛苦的人？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公义，你在那里面，你是一个让世界更公义的人，还是让不公义更恶化的人？你扮演的是哪一个角色？好，那我再多讲几句话。这个 state， 这个想法不只是那个卢梭这个想法，有一个神学家叫尼布尔，他也是这样想法哈。尼布尔哈，好像是这样哈。这是美国的神学家尼布尔哈，尼布尔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也蛮有名，他叫《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哈，就是有道德的人跟没有道德的社会。基本上他的论点在这里，就是一群本来都是很善良的人，可是他们集在一起的时候，居然组成一个是自私自利的社会。那这种说法就是说，那个恶是在结构里面。你认为这个不对吗？我们叫做 institutional evil。这个谈到社会学哈，这个 institution 会 evil 吗？还是恶都是个人的，或是叫做 structural evil， 架构上的罪恶？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点道理在啦，有一点点道理在，就是你可以定一个不公义的架构在里面，那么所有的人，只要你不是被定为是有利益的人，你在里面就是受亏损。简单讲就是我们来玩游戏，就是我们来猜拳哈。如果我赢你，你给我3块钱；如果你赢我，我给你1块钱。这个还没有猜，你就不跟我玩了，对不对？靠黑的代志。这个就叫结构性的罪恶，你懂我意思吗？就说有啊，我们有规则啊，我们照规则玩啊。就是我赢你，你给我3块钱；你赢我，我给你1块钱。啊，这个叫赌博，这样懂吗？赌博比例还不止这样呢。你刚刚那个抽那个，丢屁股后头，你玩过那个游戏吗？我小时候就玩过啊，那个老鼠啊、牛啊，那个12生肖、啊。那你。抽啊，他用那个卷起来的小纸条嘛，那你就是压1块钱，压老鼠，你抽到了，哦，他就赔你3倍；你没有抽到，他就拿去。那傻子就以为说，哇，那你坦的吼，就是我抽到了，赔3倍啊，吼，1块钱就赚3块钱，没有到我就1块钱给你拿去。可是你抽到的机会是1/12啊，抽不到机会是1/12啊，那1/12再乘以3还是1/12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越抽到最后一定钱给老板拿去嘛。这个看起来表面上，所以这个很笨的人就是看不出那个逻辑嘛，齁。就说1:3啊，你就只会看1:3，而你没有算到那个是12:1的机会在背后，那个就叫做结构性的罪恶，懂吗？好像台湾的立法院就规定原住民的土地是国有，然后平地的土地是私有，这是国家规定，那个都是国有。这个叫 structural evil。 你说为什么原住民都把女儿卖去当妓女？因为他没有办法，他活不下去的时候，他的土地不能卖，不能怎么样，不能贷款，什么都不能，因为那是国有地啊。
那为什么开始大家都没有？为什么在定的时候，为什么原住民就变成定成国有地啊？老平地民就是私有地，这是谁说的？立法院，立法院都是平地人嘛？你知道那个结构性罪恶吗？所有国家都一样，到现在只有一个国家悔改，就是澳洲 （Australia）。你知道白澳政策吗？他们对那个 Kiwi， 对那个原住民啊，那个 Kiwi 到最近他们就赔啊，国赔啊，就是赔原住民。他们有算出来，就说过去几年对你们对不起，欺负你们，这个是 structural evil， 合法可是罪恶，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定一个不公平的那个，因为你是少数嘛，你就被欺负啊。所以结构性的恶是有，我觉得是有。那他们讲的就是说，当人一旦集在一起，就有结构嘛，有组织嘛，那恶就会进来。那这个东西，因为它没有人，没有面，一旦变成组织了以后，你有没有去大安区公所，然后气得要死？你要办什么？现在不敢的啦，现在都笑嘻嘻的。以前呢，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你骂说，我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规定啊，我只是办事的啊，我只是办，你去立法院啊，这个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他得替帮啊。如果没有结构，对不对？我跟你，我可以跟你吵架啊，我可以跟你说这个怎么会这样？我现在跟他讲没有用啊，他说你不要跟我讲啊，我只是执行那个，所以背后那个结构性罪恶，知道吗？你觉得不合理什么？最近有一个结构性罪恶，这个当然很争议啦，就是一个弟弟那个脑死了，他哥哥那个肝癌快死掉了，啊，这个家里就说啊，这个弟弟已经死了嘛，啊，就是这个肝给哥哥，不行，很简单，因为他死前没有立遗嘱，死后这个肝是国家的，不是个人的，死后的人没有别人不可以帮死掉的人指定给谁，因为这个会产生很多问题。那为了防止那个问题，就产生今天我们大家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这个背后有很复杂的伦理的问题，这个就是有时候结构性会产生一种让我们觉得很难吞下去的。不然我死了，我的家属为了要赚钱，就可以指定这个给那个，这个给那个，就是会有很多这个，所以他们规定每一个人要自己做这个决定。所以美国考驾照一定会让你贴一个小红纸在驾照上面，就是我万一车祸了，我愿意捐。的东西没有的话，死后就很难了。这个是谈到，当我们在规定的时候，我们为了防止一些罪恶，可能我们会制造另外一些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东西。这个是很矛盾的这个现象哦。社会为了防患一些，然后就结果就都是害的好人了、啊。你听过那一句话吗？就是这样子哈、哦。那这个是他们的说法哈、哦，就是尼泊尔还有这个卢梭哈、哦，那。康德哈，他认为说人跟人之间，国家跟国家之间是真的会会冲突啦，会冲突哈、哦，所以呢就逼得人类要想办法找到和平。这个刚才已经稍微讲，这是康德的理论哈、哦。那如果没有办法避免的战争，因为没有那个 overarching 的 structure 哈、哦，那就会让人想办法来做一个 overarching 的 structure。联合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物了，这是康德早就讲，就是说人类会想办法弄一个比国家更高的一个架构来维持和平。可是问题是，现在我们发现那个架构好像没有那么美国根本就不甩他，大国不甩他，所以只有小国甩他，只有台湾很甩他，因为一直要争取进入联合国，人家美国根本就不在乎联合国，小国就在乎啊，因为人家不承认你，你就不是国家，哦，你再怎么样。都合乎国家，就是不承认你就不是，所以这个也是不公平的东西哈。好，那这是这些哲学家关于战争的一些想法哈。那好，这个架构哈，结构性的这个呢叫 state， 跟它相关的一个叫 nation。啊，这个中文我就不晓得怎么翻了哈。state 是国家吗？还是不是？Nation 呢？可是，在英文这是两个字，两个字不一样的意思。在中文 ，state 是国家机器 ，nation 是国家人民。容许我用比较多的字来表达哈。Nation 是人， State 是机器，是那个组织，那个架构。那在被那个架构所统治的下面那一群人就叫 nation。 为什么要这样区分呢？这个区分是那个韦伯、哦、Weber 他提出来，我觉得蛮好的、哦、这个历史哲学家他提出来，他说 state 是 state， nation 是 nation。 其实 state 是历史的产物，是大概二大战吧、哦，一大战到二大战，大概那个时间产生的。在那个之前呢，没有 state， 只有贵族啊 ，aristocracy 啦，只有什么那个叫什么部落，就是藩王啊，就是如果我比较有钱，比较什么，那这一组的人都听我的话，那就是一组一组这样哈、哦。那后来到了一二大战当中呢，就是有很多人说这样不够，哦，这样的集合，那个集合就是以同样的语言。同样的生活习惯，同样的社会标准，大家都在一起的，同样住在同一个地方的人，他们就变成一个好像国族啊，一个种族啊，那个叫 nation。 可是那个 nation 为了要防止外面的人来欺负你，为了要有效的应付，我们就要有一个组织，那个组织就叫 state， 这样懂吗？就是为了维持那个 nation 就叫 state。 可是问题在这边，全世界并没有都是一个 nation 组成一个 state，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你知道吗？欧洲开始，这个 state 是从欧洲开始的，刚搞日耳曼民主就是德国，也英国苏格兰民主，他们就不一样，他们就有几个苏格兰、爱尔兰，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哈。欧洲本身大概是France 法国人就组成法国，知道吗？法人就法国，德国人就德国，这个叫做 nation state。 啊，这是最幸福的啦，就是语言什么都一起，大家也认同我们都是一家人，然后我们自己选一个总统，我们自己有一个法院，我们自己有什么自己的邮局，自己的什么啊，自己管自己，这个是最理想的情形，就没有所谓种族跟国家机器跟人民之间的挣扎。可是有一些国家不是这样，比如说美国、加拿大、澳洲就不是这样。加拿大很清楚，加拿大是属于 one state two nation， 所以就有话语的加拿大跟英语的加拿大，你了解吗？这就很明显，移民的国家就没有办法像欧洲本地在地哈。自己就是讲一样话的人，自己变成一个国家，这个就是 nation state， 所以就产生 multi nation state。 这个就复杂了，到现在法国还在吵，对不对？那个讲话语的就是觉得英语的比较占便宜，然后就规定说加拿大必须要是双语，加拿大比较什么样？说这里面就有产生那个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因为什么？两个 nation 知道吗？吃的东西啊，讲的话啊，什么不一样？可是呢，就被一个机器来管理。大的国家都有这个问题。美国后来就用邦联，美国很聪明，他就把所有的文化都弄一弄，叫做 Parag 啊，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 ？Melting Pot， 好 ，Melting Pot。他就弄一个美国文化，懂吗？美国文化也没有什么文化啦，就是喝可乐、吃汉堡，然后把这个就到处外销，哦，然后就是迪士尼啦，什么好莱坞啦，可是所有移民到美国的，不管是欧洲的、北欧的、南欧的、亚洲的，到最后他们的第二代都认同我是美国人。美国是成功的把这些 multination。搞出一个所谓美国的 identity， 这是一个很少见的，很多国家没有那么好。苏俄就是一个很可怜的例子，他管得那么大一个大机器，可是下面很多 nation， 所以有一天就叫解体。你听过那个解体吗？为什么会解体？因为那个种族不一样的就抗议。好，那现在乔治亚里面又有跟他不一样种族的人，又抗议啊，那里面有苏俄的人，所以苏俄就派兵来管理，对不对？里面有两个小的，你这样一听就知道，西藏、 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是属于这一类的，就是中国认为这是 one state， 台湾认为不是。所以 马英九讲的话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不是国对国，你了解那个意思吗？那个国讲的是 state。 所以马英九又回到以前的国民党的神话，中国是大陆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那当然有一句话没有讲，就是台湾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反正这个是特殊的关系，自己中国并没有承认这个，自己坚持说我不是国啦。可是台湾在世界历史里面是属于叫做 de facto state。 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字吗？ de jure 跟 de facto 齁，事实上的国家跟法理上的国家哈，台湾现在少的就是法理上这个问题了。台湾有自己的法律，台湾有自己的钞票，台湾有自己的人民是大陆管不到的，台湾有自己的护照，台湾有自己的交通，自己的教育，什么都自己的，这只有一个国际不承认，那个是 Juro。 一个国家要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必须要被承认。国际不承认的理由很简单，因为隔壁有一个人一直说那是我家的一部分。那国际没有道义，国际只有利害关系，所以你台湾就落在这个 de facto independence but de jure not。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困境，就是在这里。不管你怎么解释，哦，人家国家的条件我们都有，就是差一个被承认。我们也有国家承认了，可是那个数目不够啊，到联合国都进不去啊。我说我们为什么你在为什么一条政进呢？一进进联合国，大陆就不能打我们，打我们就是侵略。啊，如果没有进去打你，那是打家里的小孩，那别人不能管啊，对不对？就好像他派进去西藏什么，你但是他们国家务事，你为什么管到我家里来？美国不会管的了。所以这个是台湾目前的处境。所以我们当讲到战争的时候，我们现在住在台湾真的是很有感触了，就是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在讲到这个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呢，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呢哈，第一个是要形成国家的地位，第二个是要扩充版图，第三个是要怎么讲荣耀，就是我战争呢攻无不克，那我就会将来在我的历史就写一笔，这个是很会战争的国家，你看国家在我的里面版图扩充多少，然后我是多伟大的一个领袖，这是为了 glory，为了 honor。 那这是很多战争开始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战争给人类带来好处，因为战争就把那些比较笨的跑比较慢的都杀掉了，那个比较聪明的比较有力量的跑比较快的就活下来，这样讲对吗？所以战争就有那种淘汰不良基因的这个好处。所以每一次战争完了以后呢，这个就是留下来的都是适者生存，这个叫做社会达尔文主义 （social Darwinism）。所以有些人是这样看的，就是战争有对人类的进化有好处。那即使这是纳粹德国那个希特勒，他要把那些人杀掉的一个理由也在这里，他是用改善日耳曼民族的那个基因库。不要被那个很差劲的犹太人，还有那些什么智能不足的啦、精神病的啦，所以他不是只有杀犹太人啦，他对那些不良基因都应该把它 clean， 把它消掉。所以他其实是很高尚的，他是为了将来的荣耀的日耳曼民族的前途可以掌管整个世界。他是受尼采的影响，你知道他那个想法吗？就是人要往超人，就是将来的社会是越强的，就是可以统治世界，弱的就是完蛋了，所以你要把你的民主弄强啊。在那个时候连基督教的牧师都买入啊，不买入的就是要走路啊。那个潘霍华 就是其中一个不买入。所以我说这个国家，国家的荣誉，国家的前途，这个刚才我刚才讲的爱国主义是很可怕的，就会盲目，就会盲目，就失掉对所有你不是你国家的，就绝对把它工具化，把它看着没有用，是只是把它弄掉就好了。好，那这个战争呢也有分成 absolute war 跟 total war 哈，还有 limited war。绝对战争跟全面战争哈，这个 absolute war 就是不许可国家里面有国民不参与的战争，这个叫做绝对战争。一旦宣战，只要是国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要参加，所以不许可有良心的反战主义。你要反战，你就坐牢，你就是叛国贼。这是 absolute war。 total war 就是在战争的里面绝对不分你是阿兵哥或是平民，只要你是我们的敌国里面的所有的资源，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敌人。对， total war 是很残酷的，就是你们都是坏人，我不分你是当兵的或是老百姓或是什么红十字军，我都不管哈，反正你敌人就是敌人啊，这是 total war。 所以 total war 是把对方全部抹黑， absolute war 是把自己的一方全部要加入战争，不容许有不同的意见。那这是无限战争。我们所谓无限战争有两种，一种是你怎么看待敌方的人，你有 discrimination， 有区分吗？不区分的就是 total war。 对自己里面的人你有区分吗？有的人不赞成，有人赞成，你同意可以接受不同的声音在里面呱呱叫吗？不同意的那个就是 absolute war， 绝对的战争跟全部的战争。好，那这个是关于那个国家的那个哲学，国家的哲学。那大部分的战争的哲学讲的就是说战争是政权啊，就是 state 是政权，政权跟政权之间的意志的表达，意志的斗争，所以他要的是要屈服对方政权的意志，要他来执行我的意志，这样的一个表达。我用和平的方法既然不能达到目的，这是我最后我用战争的方法让你屈服，不管我要你不要欺负我，或是我要你对我好给我钱都好，那个有很多理由，但是最后我就用这个暴力的方法压制你，让你挥得投降，会得听我的不可。这是战争哲学所提的。好，那么我们再来稍微讲到这个基督教对战争的挣扎，基督教对战争的挣扎从教会历史到现在呢一直有很多挣扎大部分掉到两个。那第一个理论很少人，但是也有一些人讲，第一个理论叫做 realism， 现实主义。那第二个理论叫做 pacifism， 和平主义。第三个理论叫 just war theory。 应该叫正义之师哈。这是他们这样讲最近有人又提出第四个理论，认为这样是不够哈。我说，教会在面对这个世界有战争的情况下，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怎么看战争？那第一个看法是说，这个是现实啦，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人类就是会战争，所以你必须要，你是基督徒，你也是要活在这个世界，你不能活在天堂啦。那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什么叫现实呢？就是国际社会没有公义，只有权力，这个他们认为的现实。 There is no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only power. 国与国之间，国际之间没有道德，没有公义，只有力量。有力量的就对。Might is right. 你用来一句话，就是你有力量你就对，你没有力量你就不对。只要你恐怖主义大到一个程度，没有人敢对抗你，你就是国家。只要你人数少，你就是恐怖主义。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残酷的事实。不管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你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一旦打仗，国家就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赢。你不可以讲别的。打仗还讲道德，这是给自己找麻烦。你就是不爱国。因为在大家都敌对的关系下，就是要不择手段把对方打败。这是唯一的合理的做法。只要你谈到说打仗又要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就是给对方有机可乘。因为你这样考虑，对方不考虑啊。那你倒霉，你倒霉，你打败了，你整个国家就完蛋了，都被征服了。所以打仗不谈道德。那么这有两个，一个叫做 descriptive， 一个叫做 prescriptive。这个 realism 呢，又分描述性的命令性的描述性的，他没有说战争的现实是对或错，他只是说战争就是现实的。你不要在那边讲理想主义啦，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是不顾一切的，就是为了赢什么都敢做的。你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他没有说这个对不对，他只是描述。那 prescriptive 说，一个好的国家的领袖如果不追求这个，他就是不对，他没有资格当国家领袖。因为既然到战争就是战争存亡，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会活会死就看你，所以你一定要不道德，一定要你不可以道德啦。他的 prescriptive 就是说，一个好的领袖不应该道德，一道德你就是没有资格当领袖，你一定不啦，因为你的敌人不会道德的啦。基本上就是假设说人的本性就是要赢嘛，所以你怎么可以道德？你道德是不对的，你应该不计手段的去求赢，这是 realism 哈。所以谁比较诡计多端，谁比较勇敢，谁力量比较大，谁就是赢，这是唯一的法则。我们追求的是国家的安全。跟我们经济的成长，还有我们对周围国家的影响力，这是国家生存的绝对要求的目标。你对附近的国家影响力越大，你就越安全，因为别的国家要听你的，不就不敢怎么样。你要成为那个 overarching 的 all， 那你就是要维持很强的军力，不准任何国家有核子武器，只有你有核子武器，那么你就对所有国家都有核武的力量，你绝对不会用，你保证了我绝对不会用，但是我一定要有，一定要拥有这个，那个就是 realism， 知道吗？现实主义所强调的。那在打仗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并没有什么不可以。有一句话说 ，All is fair in love and war。我不知道你们在恋爱的时候会不会不择手段，还是说不行啦，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对不对？好、哦。我们就自动而退，还说只要他们还没有结婚，我都还有机会。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男女的关系哈？在爱的关系，你真的爱一个人啊，你知道他有在跟别人约会，你就谢谢，那就退出来啊，你就吵不过啊哈，对不对？因为男女就是这个那个朋友，那对不对啊？你有的人根本你结婚我也不管啦、啊，我爱你就是爱你哈，对不对？根本在爱里面根本不什么都不管的，也有这样，就是 all is fair in love and war， 在这两个事情里面什么都可以，这是一种说法。 anything goes 什么都可以、哦、morality 是 the luxury， 国家付不起代价的。好，那你要做乖宝宝，你就准备吃败仗，没有办法、哦、 这是 realism， 所以 realism 是 很恐怖的， 就是没有办法， 这是现实，你必须要面对现实，这是第一个讲法。那第二个讲法就是说不对啊，这样子的话会伤害自己的老百姓，也会伤害对方啊，战争总是得不偿失，对，不管怎么样想尽办法不要打仗，一定要用不暴力的方法解决彼此的争议，绝对不可以用暴力的方法，那个就叫和平主义。 realism 就叫做老鹰，你听过那个吗？我们叫鹰派 hawk。 那和平主义是跟 realism 相反的，他认为嘿，这个是一定得不偿失，两败俱伤，所以最好想尽办法不要打仗，打仗一定不好，一定不对，那这个叫 dove 鸽派。那每个国家里面都有鹰派都有鸽派，大家争执不下。好，为了解决这个争执呢，就有人提出第三派，叫做看着办，那这个叫 just war theory， 就是说原则上战争是不好的，可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战争是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这个世界是邪恶的，所以在必要的情形下我们必须要面对战争，有可能是好的，那这个叫 just war。 那么问题就在这边，在什么情形下战争是好的呢？他们就定很严格的条件，很严格的条件，不是很简单。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战争可以符合这样的条件，问题就在这里。有这样的战争吗？其实美国发动的战争他都认为他是 just war，就是他不会，不像那个有的战争根本不管啊，美国一定会想办法跟全世界说我有这个理由，这个理由那个背后就是基督教，其实基督教一直挣扎。第一个提出来这个理论的是奥古斯丁。为什么奥古斯丁要搞这个玩意儿？这个有历史背景，基督教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辉煌地下宗教的活动，所以基督教徒呢在宗教上在法律上都是不被社会承认的，他们是躲到坟墓里面去偷偷的地下聚会的一小群人，被抓到就是被绑起来烧掉，不管是被宗教法庭判的还是被政治法庭判的都完蛋。因为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分出来的一小支，所以犹太教看基督教是混蛋，是乱七八糟，对不对？怎么那个马槽出生的那个是弥赛亚，乱讲，是混淆视听的。所以犹太教对基督教是很不能接受，是破坏基督教的。那么罗马是当时的统治者，他们看基督教徒也是不好的，也是麻烦的，因为罗马的那个是凯撒是皇帝，知道吗？好像日本天皇，有没有？就是政治领袖就是宗教领袖，这样合一的，他们是多神教的，你知道罗马那个。那所以你们说只有你们的耶稣是上帝，那你把我们凯撒放在哪里呢？这个根本就是瞧不起我。所以基督教在当时也是被迫害被抓的，包括耶稣开始，从耶稣开始，耶稣的十二个学生，那还有现在再来的，大概三百年来，基督教一开始三百年来，基督徒一直根本不可能当兵了，因为军队不要他，因为被发现就被抓去判死刑了，他怎么有机会当兵呢？被发现是基督徒就是绑起来烧死，就是这样，所以他是罪犯，是政府要处罚的罪犯，不可能给他当兵了。当时罗马兵要当兵呢要发誓，要杀猪，要拜拜，拜什么？拜罗马皇帝，要拜罗马的神，那个罗马国家神，要拜这个。那基督徒绝对发誓是不拜偶像嘛，绝对不拜的，所以也不会自己去当兵啦，也不可能啦。所以基督教徒是一个被抓的、被关的、被杀的一个对象，所以他就没有所谓暴力的问题，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组织，也没有什么，所以基督教在当时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他们抱着什么期望？就是说没有关系，耶稣会再来。这是早期三百年基督教徒的 互相的鼓励。你看我们的圣经写满这个启示录，其实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就是说没有关系，你们被欺负，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帮你们讨回公道，所以你们忍耐没有关系。整个早期基督教徒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篇文章说我们要揭竿起义，我们要大家要找一些没有枪至少拿石头或是拿什么来保护自己，没有。他们被抓去也没有呼吁说你们要来救我，没有，他们就是心甘情愿的。我们叫做殉道者的血铺成教会开始的土地，是这样没有错。那可是呢，基督教徒啊，他一面被杀害，他一面传教，传，然后基督教徒的女孩子啊，表现得特别好，在当时的古代的女生当中，因为受那个教义的约束，就是很贞洁啊，然后很顺服啊。我刚才不是讲过吗？道圣人讲，哇，这种太太很难得啊，所以这个罗马人特别喜欢抓基督教的女孩子当太太，那时候用抢的啦，抢来当老婆。罗马皇帝看有基督教背景的女孩子当老婆是最好的，也不会吵，也不会什么，很乖，而且都不会有歪语，都是看把自己看得好好的，这个名声很好，风评很好。结果有一个皇帝就抓到一个叫赫丽娜，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女孩子，她是被抓去的啦，就是被人家看好，就抓去当皇帝的太太。她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堡哈，那个君士坦丁皇帝其实是妈妈是基督徒。妈妈为什么是基督徒？因为是被抓去，那是信基督教的家庭，然后就是不小心就被抓去当皇帝的老婆。但他看好这个，那这个妈妈就从小就对这个君士坦丁呢，就为他祷告啊，就教他圣经啊，就一直带他。其实君士坦丁也不是怎么样好的基督徒啦，可是从小就被妈妈这样耳濡目染的，对基督教就有一点点那个印象嘛。哦，你们要爱人啊，要原谅人啊，要怎么样啊？哦，做人要好啊，怎么这些教就有了。那当时罗马帝国已经崩解了，就是分成东帝国跟西帝国。那君士坦丁是生在东帝国，所以那时候西很强，可是西慢慢的腐败以后，开始在乱了以后，君士坦丁就觉得说不行，给他们乱掉，罗马帝国会倒掉，所以他就带大军要西征，知道吗？要把这个乱的西方呢，要把它统一起来，那他恢复罗马的那个勇敢啊。他要出去以前呢，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是看到天上有一个异象，那个异象就是有一个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那有一句话，天上有句话说：“In this sign you conquer。”在这个记号你会战胜，就这么一句话。所以他就把所有部队的阿兵哥找来，所有的那个他们那时候是用什么枪？枪不是打的是那个刺的那个枪哈，长枪那个枪，还有什么盾牌啊？所有盾牌上面都画个十字架。你刚才你有看到我有几张图，那个就是从君士坦丁开始的，因为他看到那个意象嘛，就是说如果你带这个记号的话你就赢。那也许是君士坦丁因为有基督教的影响，他下面的兵就训练起来比较有规律，我不知道，就是打赢了啦。他带着那个画十字架的盾牌的阿兵哥西征嘛，结果就被西方的这个罗马帝国，西帝国就被东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就统一整个罗马帝国，这是让罗马帝国有机会中兴的机会。那他就在大概400年吧，就画了一个米兰 Edict。 因为在那个之前基督教是辉煌宗教，君士坦丁自己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打胜仗了，他就觉得让这个基督教还是辉煌不对啊，不好啊，所以他就是等于那个叫什么去罪化还是什么。现在我们不是要把赌博去罪化吗？除罪化，就是宣告他没有罪，就是这样了。那米兰那个 Edict 就是米兰的那个宣告影响很大。以前啊，你要做基督徒就是爱蠢板戏，知道吗？抓到就是死啊，所以聪明人不会当基督徒啊，大家会看嘛，对不对？信教有什么好处？就是被抓去然后被烧掉，那财产被通空。现在不一样啊，皇帝是基督徒啊，哎呦，皇帝是基督徒，大家赶快受洗啊，对不对？ 所以教会呢一下咸鱼翻身了、啊、你说好不好？不好啊，因为以前教徒都是一定是不怕死的，对教会一定很认同的才会来信教，而且信教就是牺牲啊，所以就保障基督徒一定很纯洁啊，就是动机是没有什么好处嘛。现在反过来了，信教有很多好处，所以就阿猫阿狗都跑来信教了、啊、因为你要当什么长的话，你信教机会比较大，因为皇帝是基督徒啊，大家都很聪明啊，所以教会就很糟糕。那教会都在地下室啊，怎么办呢？那现在说已经去罪化了，所以教会就从地下室出来了，那就可以去买教堂，可以盖教堂，那个大教堂从那时候开始盖。那盖了以后很多人说啊，不读圣经啊，没有慕道班，就跑进来要受洗，对不对？那个神父说怎么办，那么多人来了怎么办？那他们就开始开那个啊基要真理班，那个那时候 catechism 是那时候开始的，以前不必开，以前都信很久才受洗，因为怕嘛，所以都是信仰很扎实。现在没有啊，一下子就哇、哦、一堆人要受洗啊，别安娜还有他们进来就乱弄，因为礼拜堂很多神圣的东西他们不知道的乱崩啊，齁、哦、这个也不对啊，所以就开始有栏杆。你看过，你去欧洲看过那个圣教堂吗？还要铁栏杆围起来，你就只能到这里，里面不能进去啊，因为那个圣物啊，那个怎么可以给你随便乱摸？那个都是那个时候为了防止，所以他们有两个大的反应。第一个就是说要 catechism， 要开课教他们什么是基督徒应该怎么做。第二个就是教堂要管理啊，哦，不能让人家随便摸随便弄坏东西啊，神圣的东西，所以又有栏杆。这是两个教会的反应，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很多军队里面的人也信教了，可是军队要打仗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听说啊，那个罗马兵，现在皇帝不是说信教不是犯罪了吗？他们受洗的时候他们右手不敢到水里，这样懂吗？因为右手要拿刀啊，要打仗啊，所以他们受洗是泡啊，全身泡下去，他们是这样泡下去然后再起来。所以说上帝啊，那我右手没有受洗，所以我还可以，因为要打仗啊，不能不打仗啊。那开始就问题来了，基督徒可以打仗吗？这是因为历史的演变才变成有问题。因为基督徒开始是统治者，是基督徒，像国王，像这些有一些基督徒是当兵的，那怎么办？对不对？以前根本没连机会都没有，所以你有本钱做绝对和平主义，因为你只有和平主义，你没有别的。可是现在因为情况不一样，所以历史上来讲是有这样的变化。那我们下个礼拜、下一次下个月、下个月我们回复那个第一个礼拜好吗、这一次是因为老人家我们啊弄了一下，结果他们台风他们也没有玩的、所以实在是玩弄了、那天也没有什么台风，不过 anyway 反正就是这样啦，我们对他们表示好意就是啦、下个月我们回复第一个礼拜六早上九点钟，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从创世纪第十四章就看到人类有战争的事实，我们今天也是活在战争的威胁的下面。如果我们实在不知道人类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跳脱战争这样的一个残酷的现象，我们也很渴望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个世界不需要用战争来解决彼此的争议。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很多这些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了解，一点点的学习。我们待会儿要回去了，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下午所做的都能够蒙你的喜悦，得到你的祝福。祷告奉耶稣